Lawrence of Arabia， 阿拉伯嘅劳伦斯，系英国好出名嘅导演 David Lean 大卫连嘅，系1962年嘅制作，系根据一个英国嘅作家同埋一个军人叫做 T.E. Lawrence 嘅作品而写成。啊，呢一套电影咧系片长3个钟头，唔单止嗰啲风景、沙漠嘅摄影非常靓，成套片好有深度。是获最佳的影片，亦都获好多好多的荣衔，是一套好值得我哋睇嘅电影。如果大家有机会未睇过，有几多人睇过呢一套电影 ？Lawrence of Arabia， 有几多人未睇过噶？啊，好多都未睇过，因为1962年嘅作品，我知道你未出世吓，但系值得睇嘅，值得睇嘅，一个系啊系好值得睇嘅一套电影嚟嘅。啊，呢套电影系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土耳其占领整个阿拉伯半岛同埋呢一个巴勒斯坦中东，而且系同德国联手去对付呢一个盟军。当时 Lawrence 系驻守喺开罗嘅一个嘅英国嘅上尉，佢就被派到去，因为佢识阿拉伯话，所以咧就被派到去到呢个阿拉伯嘅阵地，联络阿拉伯各族嘅族长一齐去对抗呢一个土耳其人。当时的阿拉伯是没有一个国家来的，是散沙一盘，每一个族长各占一个，互相猜忌，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这位 Lawrence 带着一个很纯真的心，带着他一个阿拉伯的响度，就来到这个大沙漠去进行这个的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当他去到一个大沙漠，回了去到一口井揭一揭，打井里面的水来喝，突然间远处有一个骑着骏马的阿拉伯人走到来，去到突然之间开枪就将这个响度打死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是他的族的人，他来在他的井里面拿去水喝，但 Lawrence 呢就幸免于难。原因又很简单，因为他不是阿拉伯人，他是英国人，不是属于他的一份子，所以拥有特权。后来他们有机会去到见这个菲苏的王子。阿拉伯是一个很散漫的一个部落，但是这个王子是一个比较上有名望的一个人，英国人就很想联络这个菲苏的王子，希望打击这个土耳其人。当时 Lawrence 就向这个王子献计，很大胆的环绕一个很大的沙漠叫 Newford 的 Desert， 日以继夜的是骑骆驼环绕这个大沙漠，希望是从陆路里面进攻当时一个叫 Aqaba 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海军的基地。如果他能够占领这个海军基地的时候，英国的舰队就可以能够驻守这里，直取大马士革。所以阿卡巴是一个很战略性的一个海港，但亦都一个防守严密的海港，夹硬从海军去攻打呢是完全冇可能。但是土耳其从唔諗到有人会在陆路进军，因为在陆路里面是一个很长很大很大的沙漠，冇一个人夠胆是环绕一个咁大的沙漠去。但是 Lawrence 献计划，我哋就环绕这个沙漠从陆路进攻。他哋环绕这个沙漠的时候，始终他是一个外国人，同啲阿拉伯人是格格不入的。在台中有一个嘅阿拉伯人叫加善，因为他过分疲劳，在夜晚骑这个骆驼的时候就睡着了觉，就跌了落骆驼。当他去到这个嘅水源 Oasis 的地方的时候，才发觉不见了这个加善。当时个个人都说不要理他， Lawrence 不顾生命的危险，自己一人骑着骆驼回去旧路去找回这个家仙，营救他回来。他这种精神是开始打破了他跟阿拉伯人的隔膜。当他攻打这个阿卡巴的时候，其中一个族长叫阿达很不高兴，虽然他们赢了这场仗，不高兴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找到这个地方不是找到黄金，而是找到那些钞票。对我们来讲，美金钞票和黄金一样，但是对他们来讲只爱黄金不爱钞票。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开始分裂。经过了很多年月， 的打仗，经过了很多的风霜，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并肩作战，罗伦斯开始渐渐似一个阿拉伯人，他的服饰、他的言语、他的行为渐渐似一个阿拉伯人，但他发觉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外国人，直至到他去到一个叫 Dara 的地方，他和一班的阿拉伯人被土耳其人捉了去，困在监狱里面，他和土耳其人一样是遭受虐待，因为他的皮肤比较白净，就被土耳其一个将军看中了，性虐待他，他一样是被剥削、被痛苦。这个经历将他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隔膜完全打破了，他成为一个阿拉伯人一样，他不单止成为阿拉伯人一样，他更加成为阿拉伯人里面那种自私、那种凶残。当他一次处决一个阿拉伯人的时候，他很不开心、很不高兴。那些人就跟他说，打仗杀一个人有什么？ Lawrence 就说，我不高兴不是因为我杀了这个阿拉伯人，而是因为我杀了他之后，我竟然发觉自己无动于衷，我变了，我已经不是好像旧阵时那个 Lawrence 一样，我已经变成一个凶残、没有人性几个人一样。是当他们进攻大马士革，见到一队退撤的撤退的一个土耳其军队，他就好像其他阿拉伯人一样大声的叫 No prisoners, no prisoners, 一个都不留，将他们一一杀尽，无论是男女女又将他杀尽。他突然间发觉自己似乎享受凶残的屠杀，他已经不是旧阵时的 Lawrence。其实 Lawrence of Arabia 呢，出面我们看到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图画。当 Lawrence 维持他一种纯真的英国绅士，他是一个外人，一个不会被阿拉伯人接纳的外人，他只是一个被人怀疑、不信任的一个英国人，一个外人，是一个拥有特权，但又是一个不能够深入他们当中的一个英国人。但当他们和他认同，当他穿他们的衣服，当他们和他并肩作战，当他们一起受苦，没错，他们将他中间半场隔开，但同时发觉他变了，变成一个失去了纯真、没了公正、没了仁慈的心。这套电影似乎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一个矛盾的真理在里面。但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我们看看基督教，我们发觉很不同的地方。耶稣就好像 Lawrence 一样，他和那班受苦难的弟兄姊妹完全不认同过来，但我们发觉有点不同。这段圣经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他之所以和 Lawrence 不同的地方，一方面他和受苦难的弟兄姊妹完全的认同过来，但是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没有犯过罪。耶稣和基督教最奇妙的地方，他告诉我们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是怎样？他不是给我们一个理性的答案，说为什么有苦难，他不是解答 why 为什么会这样。基督教给我们一个苦难的答案，就是神自己成为一个苦难的仆人，凭你和我认同过来，但是他没有成为一个罪人，他没有犯过罪。在耶路撒冷20英里以外的地方，有一个大概3000尺的山，叫做犹大山。这个犹大山位在希伯伦 Hebron 的地方，那里里面有一个山窿，那个山窿叫 Cave Mephila。 Cave Mephila 相传是阿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来的骸骨撞在这个地方，隔离是有他的仔以撒和利伯加，他的孙雅各和他的室约室的骸骨。这个地方任何一个犹太人，是熟悉犹太历史人去的地方，他们有很多很多的 emotion 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激情在里面。这个地方曾经是希伯来人敬拜神的地方，里面是有会堂，这个地方也是回教子林立的地方， 呢、這个地方亦都系十字军东征嘅时候喺度建立礼拜堂嘅地方，后来被拆咗，成为改建为一个回教寺。呢、這个地方系希律大帝起一埲墙，高40尺，系团团嘅围住整个嘅希伯伦城市，其中一嚿石最大嘅系23尺长。呢、這个地方就系以色列人高立大卫王嘅地方。呢、這个地方亦都系以色列人被驱逐嘅地方。呢、這个地方亦都系曾经落喺希列人、落喺罗马人、落喺阿拉伯人、落喺土耳其人，亦都系落喺英国人嘅手里边。1518年，土耳其人就喺希伯来呢个地方大肆杀掠，超过几十万犹太人喺度被屠杀。1918年，英国人占领呢个地方嘅时候，我哋头先读落睇呢个 Lawrence of Arabia， 就系英国人喺度开始占领呢个地方。1929年，阿拉伯人在希伯伦的地方滥杀犹太人数以万计。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人重获这个地方叫希伯伦。任何一个人熟悉犹太历史的，去到希伯伦这个地方，见到这个山窿，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为什么神的选民犹太的民族会受那么多的苦难？事实上，在4000年的以色列人民族里面屡遭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是有600万的犹太人，全世界有900万的犹太人，在欧洲有600万的犹太人是在希特拉屠杀。希伯来书写这个希伯来书是公元后70年，就写这本书前一年是发生在犹太历史里面惨淡的一页，公元后69年，提多将军带领罗马军队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是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苦难对任何一个犹太人来讲是永远抹不开的一个难题。很出名的犹太的哲学家叫 Martin Buber， 他形容这个的经历是叫做神的日食 The Eclipse of God。 其实不单止犹太人，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在我们中国，你打开你中国历史来看看，几多屠杀？不单止是扬州十日，超过100万人的屠杀，南京屠杀，不单止是这样，自己人杀自己人，文革的时候，超过几多十万人是死的。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也好，中国人历史也好，哲学苦难是一个永远逃避不到的问题。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对苦难的看法最单独有几种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苦难是神的管教和刑罚。不少的先知书，我们看到先知屡次的是责备那些以色列人，控诉他们是你们违背神，是你们不听上帝的说话。何西亚形容这班以色列人是淫妇来的，不守妇道。耶利米书第二章19节话：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背景的事必去责备你。万军的耶和华是这样讲。在犹太人里面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惩治，上帝人的责罚。但我们看到事实上又话俾你听，很多苦难不是因为人的罪的。约伯记、诗篇第73篇、传道书，你发觉有另外一个睇法，苦难是一个奥秘，一个不能够明白，一个不能够理解的一个奥秘。而新约给我们一个什么答案？希伯来书告诉你们，神给我们的答案就是神自己成为一个受苦难的仆人， Suffering Servant， 被钉在十字架里面，他能够体谅我们。或者我们今天用少时间来看看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苦难的答案是一个什么的答案。我们一起再读一读第14节至到16节，好吗？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的作者重复了他第二章第17至18节所讲的说话。所以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神解决苦难的方法就好像我刚才讲，是自己成为一个苦受苦的仆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耶稣曾经凡事受过试探，跟你和我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什么叫凡事受过试探？凡事这个字呢，是指各方面，而不是说呢我们上网咦试探突然间有些三级的东西来到好不好，不是说耶稣又上网又被这三级的引诱，今天凡事受的试探，又不是说呢我老板我翻工的时候明明是九点半才回，我写九点钟，咦耶稣是不是翻工的时候，这个当然不是这样凡事受的试探。凡事的意思是各方面，个意思是要强调一样东西，耶稣的被引诱，耶稣的被试探是真真实实的事，是真实的。他生在一个被遗弃的马槽，他走难去到埃及，他被人唾弃，被人子连浸手的地方都没有，他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里面，屡遭试炼，屡遭试探。其实他受的试探比我们更加厉害，因为为什么我们不堪一击，试探一来就碌低了，咁佢可以抵得住㗎，好抵得住呢，第一波嚟，跟住第二波嚟，一波比一波更高，一波比一波更犀利。所以耶稣受嘅试炼，耶稣受嘅试探比我哋更加厉害。但耶稣冇跌倒，撒旦嘅攻势越嚟越劲嘅时候，佢仍然冇跌倒。喺呢一方面佢同我哋一样。正如 Lawrence, 佢同呢阿拉伯人一样，佢係完全认同过嚟。但希伯来书跟住讲另一句，他却没有犯过罪。就好似耶稣佢同 Lawrence 唔同嘅地方系咩，佢凡事受过试探，但佢冇失去佢嘅身份，佢冇失去佢个纯真，佢冇犯过罪。或者你会问，咁佢点能够认同我哋呀？人类最大嘅痛苦，人最大嘅痛苦唔系冇饭食呀，唔系冇屋住呀，唔系冇衫着呀，而系人活喺罪恶里面，人是活在罪恶里面被上帝隔绝，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被神隔绝，这个是人类最大最大的痛苦。现在耶稣没有犯过罪，怎能够明白我们，怎能够体谅我们？没错，这句说话讲得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没错，耶稣基督是活生在一个马槽里面，是 被人弃绝，耶稣活在一个穷困的家庭里面，是被人藐视，没错，耶稣基督是 被虐待，在亡国的地方被人欺压，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但他不明白你和我的痛苦，因为人类最大的痛苦是被神隔绝，是在罪恶里面。但当他最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在十字架里面大声说，我神啊，我神啊，点解离弃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讲呢句说话，神啊，我神，点解离弃我？不是一个嘅失望嘅呼求，不是一个幻灭嘅控诉，而是去走去人最后嘅一步，去背负咗你同埋我嘅罪，走上咗十字架，被神隔绝，被神遗弃，佢大声话，神啊，神啊，点解喺呢个时候离弃我？就喺一个最黑暗、最冇光彩嘅一刻里面，呢位纯真无罪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完完全全同受苦难被罪所困的弟兄姊妹认同过来，就因为在十字架里面去背负了我们的罪。就好像以赛亚书告诉你，因为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受的苦难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因为受死以致我们有生命，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圣经告诉你，即管是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去背负我们，只是他没有犯过罪。耶稣基督最漂亮的地方，他完全和那班受苦难的弟兄姊妹认同，但是他仍然是没有犯过罪，但他背负了你和我的罪，走上去这个十字架里面被神隔绝，以至他能够说成了。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之所以有盼望，就因为耶稣基督走上最后的一步。认同这件事是很不简单，成为人的一部分，成为众人的一份子不简单。我想起2001年的时候，我太太因为患上了淋巴肿瘤，入医院治疗， 当时去玛丽医院，第一样嘢，如果大家入过医院，公立医院，你就知道，一入医院第一样嘢系咩？换制服，衣不称身嘅制服。通常咧，医管局嗰啲嘅嗰啲衫咧就长半尺，个袖又长半尺，嗰啲裤又长半尺嘅，即系你要即系特大装嘅吓。我唔知喺边度订翻嚟，我唔知吓。所有啲医管局咁啊，个个都系一样衫嘅。你一入到去咧，你就知道个个一样衫。咁啊，於是你一換咗衫之後咧，你就冇咗你個身份噶啦，你係成為好多病人中嘅其中一個病人噶啦。喺醫生同埋護士同埋嗰度審咧，你係其中一個病人，冇人叫你做蘇師母噶啦，冇人叫你喺度 Doctor 蘇噶啦，冇人噶啦。喺佢哋心目中，你個身份突然間發覺係冇咗個身份，你只係其中一個病人。我記得直至有一次，是医生教授来巡访的时候，见到我太太说，师母你今天怎么好啊，那其他那些医生说，咦，就后来奇怪问回我太太，为什么教授叫你做师母的，你丈夫是不是去、老师啊，那么他说不是，我丈夫是牧师，他才是这样。但有一样很奇怪，就是因为你成为了其中一个病人，你就可以跟其他病人聊天。你就可以同其他病人咧系讲，而且讲得好投契，好投契。如果你唔系佢哋其中一份子嘅时候咧，你总始终系有个隔膜喺里边，一个好有趣，一种好奇怪嘅感受。只要你系其中一个病人，你就会发觉你同其他病人之间嗰种嘅隔膜好快就除去，大家可以倾得埋，再加上同病就相连。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告诉你，因为耶稣都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受尽人间的苦楚，所以能够体恤你和我的软弱，一个能够去明白我们的感受和需要。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小蚊仔小的时候带去看儿科医生，一个儿科医生，那时候儿科医生未曾结婚，未有仔女，他看完之后呢，我们教会的，诶、哎，好简单啫，好小事啫。你又好忧心啊，好佢就哦，佢又觉得好小事啊，好忧心啊。跟住同我讲教会嘅嘢，都唔系讲嘢，讲我仔嘅病。但我相信佢见到翻有埋仔女之后咧，就完全唔同睇法，完全唔同睇法。苦难嘅答案系咩？苦难嘅答案就系同我哋一样嘅耶稣。苦难嘅答案唔单止同我哋一样嘅耶稣。苦难的答案更是升上诸天的大祭司耶稣。我们看看第十四节，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成的。这里圣经告诉你，耶稣基督是完全和我们认同过来，这个只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真理的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就是第十四节，他不单止是来到世间和受苦难的弟兄姊妹认同过来，他亦都是一个是升上诸天，成为我们大祭司，满有尊荣，神的儿子耶稣。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特别强调耶稣的身份，在第一章他就告诉你，他比天使更加的尊贵。第二章就告诉你，他是大祭司，是代表人向神讲说话，他又是元帅又是司徒，是以神的身份来向人讲说话。第三章就说他是超越摩西的，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面非常的危险，但你不用怕，因为有一位能够体谅明白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凡事受过试探，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早在第二章第十七节的时候，作者已经告诉你，耶稣是一个忠信的大祭司。祭司这个字拉丁文叫 Pontifex， Pontifex 是什么意思？是桥，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是人和神之间的彼此的沟通。所以他大祭司是代表人向神求，他亦都是一个司徒，是神差遣来到世上向我们启示，做住在人的当中。他不是 Lawrence of Arabia， 他成为个阿拉伯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失去了自己，没了这个纯真。但耶稣是受尽人间的痛苦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升上诸天的大祭司。所以圣经就告诉你，有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什么叫升入高天？高天、诸天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永远都是 中數 Heavens Heavens 中數希伯來書第七章到第二十六節高過諸天的大祭司 Higher than the heavens 以弗所書第四章十節遠超諸天之上、啊、所有這個所謂諸天是什麼意思其實所有他所說的就是只有耶穌的偉大耶穌大到連天堂都容納去不到耶稣个个嘅伟大，耶稣个大到诸天都承载唔到佢，所以升入诸天嘅意思唔能够直解嘅。哦，佢上到天唔系，系证明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就系、是、呢个大祭司喺天上嘅大祭司，同地上嘅大祭司系完全唔同，系冇得比嘅，因为佢系神嘅儿子，系高超。既然我哋所信嘅神系一位升入高诸天啊，超越嘅大祭司。我哋就点做呢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当持定所承认嘅道。我喺美国嘅时候呢其中一个嗜好呢就睇打波睇打美式足球。美式足球呢开头我唔知你讲乜睇睇下呢就上咗瘾。美式足球其中一样嘢最重要嘅呢就係、是、你揸住个波或者劈个波一路到底线咁你攞六分踢埋嗰一分呢就七分㗎啦。咁你哇、那个 wide receiver 攞住个波冲喎走入去个底线啦最重要一样嘢你要揸紧住你个波就算有几十人撞你推你拱你你都要死拿住个波就算你跌落地都要拿住个波因为你个波一失去咗嘅时候呢佢叫 fumble 一 fumble 嘅时候俾人攞到个波人哋就会由呢边打走返去对面嘅底线咁你就输晒所以你如果是一个足球员无论点都好你乜嘢都唔諗就諗住我要揸住呢个波我要揸住呢个波死都要揸住呢个波㗎。呢个就叫持守。呢、这个圣经里面所讲持守就係呢个字啦。如果你睇打美式足球呢就最能够明白呢个持守呢就死要揸住。揸住乜嘢唔係揸住个波喎。所承认的道。喺原文里面嚟讲承认呢度其实只係一个字啫。中文呢就因为认唔到呢个字所以就用咗咁多字所承认的道、啊、所承认的道其实喺原文只系一个字 homologius homologius 呢个字出现喺三章一节佢点话呢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原来 homologius 呢个字呢 logius 系有两个好重要嘅意思第一个系承认呢文叫 confess 或者 profess承认你要接受你要承认承认啲咩嘢承认耶稣基督就係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就係我哋嘅大祭司耶稣基督就係我哋嘅使者死要揸住呢个信念乜都唔放其实一样好紧要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你听佢面对呢一班如果你睇我哋头先啱啱讲过係公元后69年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宰杀尼禄王跟住登基好多基督徒送入去狮子好多的信徒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些这样的苦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无论什么都好你要持守一样东西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即管坦然无惧的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这个就是他给我的答案答案就是你守住你不要放弃持守所承认的道所以第十六节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苦难的答案就是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第十六节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或者有人会问，呢啲道理我听过千百次啦，但我仍然依然顾我，外面嘅环境丝毫不变，我仍然系受苦，冇多大作用。但基督教最精彩嘅地方系咩？佢唔系改变我哋外面环境。不是将我们那条崎岖路夷为平地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是叫我们能够有勇气去面对风风雨雨崎岖路怎样去面对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位大祭司耶稣基督 所以希伯来书就说，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恤得怜悯作随时的帮助。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原文是怎样讲法，让我们来到，让我们来到 Pros Eukomai， 这个希腊文让我们来到，这个字呢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出现过七次，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过八十六次，让我们来到，让我们来到，来到哪里呢？几乎三分之二都是让我们来的亲近神，让我们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原来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旧约的祭司呢是特别有亲近神的权利，就用七十时本就是用这个字，祭司代表人 Pros Eukomai 去到上帝亲近神。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日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个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去到大祭司面前去亲近神。七十时本也都讲到说，以色列人去亲近耶和华神的时候，这个字是时常去到圣殿亲近神。这个字可以是一个 technical term， 祭司亲近神，也都可以一个 non-technical term， 每一个会众去到圣殿里面亲近耶稣基督。首先我想我们第一样东西，怎样去面对苦难，面对苦难第一样东西，你不要忘记是有上帝在这里，你不要忘记有上帝在这里。以利亚想死，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到执笠，他觉得那个国家没有希望，他觉得他自己人生没有希望，他还要走路，走到去山窿，走到去何烈山，还躲在山窿里面。上帝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就在那里发苦水。跟着圣经怎么讲法，圣经说忽然之间有地震，有强风，有火，哇，什么都来齐，除了这个海啸之外有火，耶和华却不在当中，火后有风，后有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当以利亚是最低沉最无望，要失望失败失放弃的时候，他突然间看到一样东西，原来有神，原来有神，想回起原来是有神，不要忘记是有神。我听过李鹏飞有一次呢是去访问访问李鹏飞，李鹏飞是香港名人，咁个人就问李鹏飞，你做咗好多电台访问，你最印象最深刻一次嘅访问系咩？我印象最深刻一次咧就系访问郭炳湘，郭炳江，访问郭炳江，郭炳江佢讲佢自己见证，就系一次喺 Switzerland 嘅时候，喺佢最低层嘅时候，佢突然间望到啲山，望到话有神嘅、哦，我要揾呢个神系边个？有神嘅，喺你绝望嘅时候，在你苦难，在你要放弃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样东西，有神。只不过神是用微小的声音，我们听不到，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地震，有火，有风，但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些之后是有上帝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跟着第二方面，既然我们看到有神的时候，我们怎样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上帝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不是哇哇叫，不是审判的大声，是微小的声音。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我们即管坦然无惧的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坦然无惧这个字是什么？是大胆的，自由的，释放的，不是在这里演讲，不是在上帝面前演讲，上帝我问问问问，不是在上帝面前作文章，不是在这里吹嘘，不是在这里念口谎，而是倾心吐意的，是讲给上帝听。面对着这个的神施恩宝座面前倾诉一切， 就好像第四章十六节，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有趣，在原文里面呢，他是交叉交叉的，如果我直译呢，就是领受，是领受怜恤，即是呢，要得的，要得的字是领受，领受怜恤，恩典找到，领受怜恤，恩典找到，得着随时的帮助。这个上帝是施恩，是找到的，找到领受和找到这个字就是祷告。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找到。耶稣基督里面有怜悯，有怜恤，特别在苦难里面的人更加怜悯，更加有怜恤。这段圣经我刚才说，对我来说有很大很大的帮助。1975年当时我和我太太还在美国读神学，一个星期三我和她一起 在我们房里面吃饭，楼下的一位的同学的太太就敲门，一入门口她就问我们一句说话，她问 Doris， 你以前有没有染过德国疹？我们不明白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问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她说她刚刚发现她 BB 是染到德国疹，前一日我太太去凑过去，他就知道我太太当时有了新纪，咁于是他就问，当时我哋好惊，即系走去医生嗰度验，医生话要一个星期之治，过一个星期真系度日如年。嗰时我啱啱系大考，其中一科系 ethics， 其中一条问题就话你赞唔赞成堕胎？咁我开头就话咧，呢条问题唔系考试题目，系我而家面临最困难嘅问题。嗰科我攞到 A 添啊！经过一个星期之后，终于冇事，哇，好开心！喺呢个星期，乜嘢去帮助我哋呢？就系呢一次圣经，即管坦然无惧嚟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但呢德国疹呢，就一路追住我哋。76年我们回来香港，跟着呢我太太托着第二个小孩，今次就不是接触到染到，今次是接触到染到，今次不是等一个星期，是等很多个月。当他托着苏海恩的时候，是染到这个德国疹。我同大家分享过最近我去培正讲道咧吓，咁喺讲道之前有个嘅姊妹咧系分享见证，叫 Connie 黄爱欣吓，系喺中文大学教钢琴，喺演艺教钢琴，一个佢喺呢一个嘅赞美之泉做呢个琴手系做咗七年，一个好出色嘅琴师。咁我谂开头我唔觉得有啲咩嘢。他讲见证的时候拿个手出来，发觉只得手指公手指尾健全，其余三只手指只得三分之一，应该只手指在那里。然后他就讲他出世的时候是没有手指的，姓狗。13年医生就跟他割回个手指出来，造成现在这样。他就讲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跟个女儿不上下大，就他妈妈驮住他的时候染到德国疹，就变咗咁样。哇！我一听到嘅时候，直头醒咗气啊！可能我女都会系咁啊！如果神真系即刻谂到嗰段嘅日子，点挨过？嗰段日子点样挨过？神嘅话语，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1977年。10月七号朝头到3点钟，我女出世，医生在报道医院同佢接生验咗佢。当时金医生抱住佢一齐祈祷，祈祈下唔够一阵， 我喊啦，我太太又喊啦，海欣又喊啦，当然啦，佢唔知乜都喊噶啦吓，出世永远唔会忘记呢、這个恩惠怜悯。弟兄姊妹，我哋咪能够坦然无惧嘅，自由嘅，嚟到主嘅私恩面前，将你嘅心事一一倾吐。你愿唔愿意系将你嘅生命系摆上去？或许有时上帝嘅声音系微小嘅声音，唔系好似地震嘅声音，唔系好似风浪嘅声音，唔系好似火嘅声音咁样。但系嗰度永远系有慈悲怜悯。好唔好？我哋最后一齐读一读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